就是木头的嘛，他拿来烧火烧了六个月，意思就是说用那种话来形容说得胜到多么完全伟大的地步。我相信主在使徒在启示录里面就是要借着像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得胜来讲到末世神的伟大的得胜。其实以西结书里面的哥哥马赫指什么呢？我告诉大家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不是看到很我有很多启示录的解释，有不少人都有类似的解释，可是这个解释我承认我看过有人这样解释，但是比较少啊。是我觉得这样解释应该蛮合理的。我告诉你怎么解释呢？我认为那是指巴比伦讲的。你说你不要这样吧，什么都指着巴比伦讲。不是的，我告诉你为什么。你知道以西结他那个时代面对的最主要的仇敌是谁？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他本人就是在巴比伦把犹太人掳去，他是被掳的人中间，以西结是在被掳的人中间，在加巴鲁河边看见异象，认到这些事情，在犹大要亡国的前后他做先知。在以西结书里面多半的话是在讲到神的百姓怎么样犯罪，神要把审判临到他们。结束的地方有好几章讲到将来那座城神所要建造的，神所要恢复的，神的救恩。可是中间有一些话讲到对列国的审判，提到好多国家，就像耶利米一样，耶利米以赛亚都提到很多国家审判，对不对啊？以赛亚书有没有提到摩亚的审判？有，亚门、以东人、亚兰、菲利士、巴比伦都提到。耶利米有没有提到这些？都有。以西结有没有都提到？都提到。可是很有趣，以西结那些国家都提到了，只有一个国家没有提，巴比伦。全本以西结书没有一个字讲到巴比伦受的审判，如果记得没有说，大概没有一个字讲到巴比伦。即使有，现在不敢讲得非常精确，至少他没有很清楚的讲。这是很奇怪的，是因为他预见的最主要的是巴比伦，对不对？人家耶利米跟他同一个时代，他在耶路撒冷做先知，他论到列国审判讲的最多的就是巴比伦，用了两章堂堂的篇幅，很长很长的篇幅来讲巴比伦。这个以西结干嘛？他为什么不讲？我相信他用一个表号来讲。为什么用表号来讲？因为他身处在被掳的人中间，在巴比伦。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用这样来对照一下，思想一下，就如同启示录，约翰正处在什么帝国？罗马帝国，所以他绝口不提罗马。他用巴比伦来做代表，就如同当年以西结用哥哥马各来代表巴比伦一样。这是我个人的亮光，给你做参考。如果是这样，那是已经应验的事。可是现在约翰引用这些话来讲到末了的属灵的大征战，可是耶稣基督要得胜。所以把这些话应用在说，真的有一天会有北方来的军队要来围困耶路撒冷，大家都把所有的焦点想到末世，就把专注点放在中共的战局，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不合宜的。也许你会因此错失这些预言所要传达给我们更要紧的信息。所以很可能启示录跟二十章就是像前面的那些平行段落一样，要把整个基督第一次来到最后一次来再第二次来再一次的平行叙述。所以他从基督得胜，所以把仇敌捆绑起来，我想那个意思就是仇敌不再能够任意妄为，在耶稣基督的限制底下，所以圣徒能够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可是好像到后来的日子，主要稍微把魔鬼放出来，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会更多，好像魔鬼更多的做工。可是就在他工作到一个极致的时候，神的圣徒也被建造到一个完满，最后赏赐跟审判都要来到。所以接下来就讲到白色大宝座，所有的人都要按着生命册上所写的受审判，死人、死亡、阴间、海都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要受审判。最后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面，还有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也都被扔在火湖里面。这是讲到审判。接下去约翰用两章的篇幅来讲最后的赏赐，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些编排应该蛮合理的嘛，是不是？那关于圣城新耶路撒冷最后的结论，我们明天最后两堂再来讲。可是今天后面一点时间，我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点关于千禧年。我给大家印了一份这个 有没有都拿到？还没有拿到，到前面来拿。这一份，来帮我发一下。这是我从一份教会历史的刊物里面，来这一张也可以。对，好，帮我拿给他们。从一份教会历史的刊物《Christian History》里面，还有一本专门讲 The End， 就是末世。我请他们印出来的，这里把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四种啊，其他的东西下课在哪？这一份都拿到了哈。这个千禧年这个观念在教会历史上大概有通常被分为有四种说法。啊，这里把这四种说法做了一些简介啊。一种，你先看这个写 historic premillennialism， 不知道重音在哪，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就叫历史的前千禧年派。你要先弄清楚什么叫前千禧年派，意思就是说，基督在千禧年之前。再来，这个叫前千禧年派。前千禧年派不是在说千禧年在基督再来之前啊，是颠倒过来，是说千禧年之前基督要再来，弄清楚吗？基督再来以后才有千禧年，这叫前千禧年派。这种派别大致上是这样，它这里有一些代号哈，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它这个图表是这样，这里讲 Age of Israel， 那就是。旧约时代就是以色列国的时代，再来是 Church Age 教会的时代，中间有一个这个叫 FC， 是不是 FC 就是啊 First Coming， 耶稣第一次来， FC 是 Second Coming， 耶稣再来啊。那中间是教会的日子，然后最后有一个 Tribulation， 有没有？有一个灾难，灾难过后呢，好像世界来到很黑暗的地方，然后借着基督再来，就把那个黑暗结束，就带进一个 millennium 千禧年。其实这个没有禧这个字了，就千年国度啊。millennium 这个用到这个拉丁文的千这个字啊，拉丁的数字 m 代表一千，你知道吧？就像 v 代表五 ，x 代表十，你们会看拉丁的数字的写法吗？L 代表50， C 代表100，就像 century 一样代表100，对吧？ M 代表1000，这是千年国度，最后才有 FJ， 就是 FJ 是什么？啊 ？Final judgment 就是最后的审判，然后才进入勇士。对吧 ？New Heaven and Earth， 对不起，那印的不太清楚哈，因为它原来是彩色的，很抱歉。那这个图表里面这个粗的线越来越深，是要代表什么呢？代表道德的进展，越黑就代表啊哈，道德越烂了、啊，就是说这个世界越走越恶，懂了意思吗？所以这个前历史的前千禧年代的说法是这样。下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主义的千禧年派也是前千禧年，因为他们在千年国度之前耶稣再来。他的说法前面一样 Age of Israel， 然后 First Coming of Jesus Christ， 再来是 Church Age 教会的时代，然后是 Second Coming。 可是他在 Second Coming 之前，耶稣再来之前，他插了一个七年，就是先来一个 R， 就是 Rapture， 就是被提。背体本来是很好的事，你知道背体这个字啊 ，rapture， 其实它有一个意思叫做狂喜，你晓不晓得 ？rapture 这个字就是充满了喜乐，那是讲到主再来的喜乐。我们背体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哈、哦，可是它讲的就是一种耶稣奥秘，耶稣基督来，基督徒奥秘的背体。我们讲过，就是他背体，然后地上就忽然不见了，你的枕边人不见了，你的同事不见了。留下你留在地上来想说，有可能他告诉我的耶稣的事是真的， 这是时代主义的说法。你不觉得华人几乎对主在都是这样看？可这只是四个派别中间的一个派别而已哈。而在这个期间，世界越久越走越恶，越来越黑嘛，是不是？后来来到一个极致，这个最黑的就是那七年的大灾难的 tribulation 的时候，最后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然后有千年国度，然后有最后的审判，然后来新天新地。OK， 翻过来看这个，我们先看下面这个，下面这个 post millennialism， 这个叫做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在千禧年之后才再来。所以你看，他前面是 Age of Israel， 以色列的国的时代，就旧约时代。再来呢，就开始有就有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 First Coming。然后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呢，你就会发现那个出现了越来越白，有没有？有没有？意思就是说会越来越好。借着什么呢？借着福音，借着福音复兴啊，整个改变这个世界的样子。现在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很自然会觉得这个不可取。可是你要知道哦，教会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人非常相信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有的时候复兴的时候，复兴的时代，人很容易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会因着福音好像越走越光明。确实，因为整个社会都改变了。还有，我想美国刚建国的那个前后，当时在国家里面那些做领袖的，无论是政治领袖的各方面，很多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对不对？这种情况虽然有时候社会上有一些问题，可是不时的在闪现在美国的历史上。而在这种时代，人也会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会因为福音而越走越光明。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第三种情形，就是当人类的科技文明越来越进步的时候，这个特别在十九、二十世纪交界那段时间，人类的生活忽然一下子越变越好，各方面都非常的好的时候，人容易相信这个。他们以为是借着人类，尤其这个科技文明的进步，常常是借着基督教国家带来的。事实上，这个世纪初、上个世纪末那个交接时期，整个科技文明的大进步啊，那里面有不少关键性的发明、伟大的发明跟发现，很多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你知道不？而且不少人都有美好的见证，他们怎么样从主得到启示啊，像这些，这又是另外一种叫有些基督徒认为这是一个神用这个来把天国带到地上的一个方法，懂了意思吗？所以就越走越光明。可是当然你知道，后来都失望了，接下来两次世界大战还有各样的事情。可是这个后千禧年派的说法就是这样，所以到后来他的千禧年就是在这个教会时期的后半段，有没有？最后会达到一种很升平的时期，然后呢在那种情况里面，后来基督就再来，所以基督再来就跟末后的审判跟新天新地就同时就发生了，懂吗？这是后千禧年派。那他的大灾难的说法跟我们无千禧年派的说法类似，就是都画在这个教会的时期，我想。那我不应该说我们，说我了哈，你接受不接受我还不知道。我比较接受millennium 例子。对不起，里面有没有谁比较会读像那么长的字？这个是无千禧年派哈、啊，其实我并不喜欢这个词儿，我不是讲无千禧年派，我只是觉得圣经讲的啊，不过我讲无千禧年派，我同意没有千禧年这个词，但是我并不同意无千年派，我不是啊，我有千年的看法，只不过我认为那是一个，以长段时期的一个表号，而且是整个的教会历史时期都是，我并没有认为只是最末了一段。而且我也同意这里讲的，这世界会越久越黑暗。但他这里他没有画出另外一条路线，就是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越走越光明。这是我们在这里借着起初一直讲的，对不对啊？好，所以在这个千年国度里面， 有一群人与基督一同掌权，在他们生命当中作王掌权。他们不但自己越走越光明，而且继续影响这个世界，有人来归向主，归向主，神见到他的工作，有一些人受印，教会继续的大有能力的传福音。但是呢，这个世界并没有借着这个就全部改善，事实上这个世界还是越走越恶。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传福音人得救的那个人，那个基督徒增加的速率一直都赶不上全人类人口增加的速率，所以灭亡的人，就是不接受福音的人还是越来越多，虽然接受福音的人也越来越多，对吧？这是一个事实。而如果就这个点来讲，也很合乎我的这个吴谦喜年派的看法，那就是世界越走越恶，可是我们呢越走越明亮，直到日午，最后一个日子来到，忽然或早晨或晚上或鸡叫，忽然主再来，号筒末次吹响，我们的主再来，这个世界要接受 the final judgment， 末后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而教会要被迎到主的面前，做他圣洁的心腹，进入羔羊的婚宴，进入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现在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所接受的。我在这边这样跟大家分享，盼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启示录的整个预言的大概的情形，我们今天应该算差不多讲完了。可是我们明天下午还有两堂课，我们要把最后的两章讲到神旨意的成全，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我们用一些话来跟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前两年在冬令会讲圣城新耶路撒冷，也讲了一些这一方面的真理，可是我想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再把这些讲的多讲一些给大家做参考。刚刚我没有用到这个词哈，这个有一个词叫灾前备题，这个灾前备题其实就是时代主义的专用的词，只有时代主义才这种说法。因为备题这件事情事实上是时代主义说的，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备题这种观念。我们如果讲备题，那就是时代结束了，就是我们如果真的是备题，那我们是被提到永恒的荣耀，而世人要接受审判。那可是时代主义他们因为认为在七年的灾难之前有 rapture 有备题，所以这个叫灾前备题说，这是只有时代主义才这样说的。那像历史的前千禧年派，他们是认为其实没有这种说，是对照于时代主义才说灾后备题，其实没有灾后备题这种说法了。因为他本来就认为这个灾难就是在教会历史的时期，只是在最末了更大而已，最后呢基督再来。所以你看这个历史的千禧年派并没有用到备题这个字眼，有没有？这个备题其实是只有时代主义才这样说的。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讲的这四种派别都有可能，你不能只用一个派别讲它。好，比方也许也有的人类似我这样吴谦喜年派，但他们在末世的某一些细节的时候啊，有可能跟我不一样。 OK，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分，只是一个便于单用千禧年来分它四个派别，而这里面每一个派别就像时代主义，我相信末世论接近时代主义的那种末世观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在整个末世论的看法里面，他们彼此有可以有很大的分歧的，并没有人设立一个教派说我这个是这么严谨的应该接受所有这些教义的这个时代主义，那谁加入就是这些人就全部属于，并没有这种说法。但是有像这样的教训，有一些人接受大概这样的说法，我们说他是时代主义的，但他们彼此之间有可能在有一些论点上有很大的差异，了解我意思吗？所以继续的细节的讨论这些事，我个人觉得也许意义不重大，至少不是我们这个篇幅应该讨论的事。我刚刚讲那些也只是大概给大家一点介绍，有一点概念。 这样有没有比较弄清楚？好，所以最后我用这四种先行的派别，等于也再把我们对整个启示录的末世的信息的这个说法再做一点简单的总结。那下一次我们就暂时马上就忘掉，我们来看荣耀的事，来看圣城新耶路撒冷，好不好？在我个人的末世观里面，对于主再来或者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圣徒被提，我们身体改变，死去的圣徒复活，进入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都进入新天新地，神旨意整个成全，这个整个的过程，如果能够叫过程的话，在这个我说为什么说能够叫过程的话，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些断点里面什么时候时间结束，时间一结束就我们就不能用过程这个字眼了，所以我不知道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的 detail 那些细节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在圣经里面几乎找不到任何可以让我讲得很精确的。如果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跟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有一点资料，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主要来到空中，然后呢已经睡了的圣徒要先复活，好，这有一个次序哦，然后我们这活着的人呢要身体改变，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而且我们大家要一起相会。但是在这里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在什么位置，还有什么时候叫做开始勇士，什么时候叫做开始是新天新地， I don't know， 我不完全知道。哥林多前书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一个次序，他说要基督首先复活，成为睡的世人出手的果子，以后再到末期的时候，我把它讲得精确一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说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我们个人要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嘛，属基督的先复活，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然后来说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最后死也毁灭了，一切都毁灭了，主得到他的国度就是我们，他就把国交于父神，连他自己也伏在旗下，使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整个宇宙的次序就回归本来神要有的正常的情况，神最崇高，基督带着我们这群蒙恩的人一起向神降服，进到勇士，这是哥林多前书讲的。可是 detail 我不知道，很抱歉，也许不是很重要的事，所以圣经没有要，不是不重要，是说圣经没有要我们现在一定要弄清楚那个次序，但是我们相信那应该是同一个时候发生，中间并没有像时代主义所说的还要插入七年或者插入什么。OK，
我们一起来唱，求主的荣耀要遍满这全地，要遍满我们的全人，也遍满这全地。
主担当你的梦想，在我心深处，浪漫他荣耀的伟大，在我心深处，你荣耀。Thank you.
国度要遍满这全地，就是他在寻找那些愿意让他执政掌权在他身上的人。除非祖先遍满我们这个人，他没有办法遍满这全地。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他，这样子的人是他的得胜者，是主耶稣在地上一直在寻找的人。我们再唱一次，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他，荣耀的王，愿你来得着我们。主神山你山不错，在我心深处充满他荣耀的爱神，在我心深处你荣耀无比，你是神的君，永远无止境，永远无止境，永远无止境，你的杯它就彰显。主神山的山不错，充满着神迹，充满他荣耀的美德，遍满全地。你荣耀无比，你是神。Oh, yeah.
耶稣，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我们要越来越光明。
爱，如果你愿意勇往直前，向着你的国度勇往直前。